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Hello，
这是我们第39集。我们要讲就是接下来之前有聊了很多关于留学的申请的准备，然后这集会主要 focus 在履历跟推荐信。那我们上礼拜有个活动是就是留言 tag 朋友就会寄出我们的 SOP， 就是我们应该都寄出了，希望你们都有收到，然后有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还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在我们同一篇文下面继续留言，或是这篇文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就会继续分享。对，
大家上一集听到最后可能会以为我们在那边闹，因为我们那时候讲的哩哩啦啦，
根本就还没有 say 好。
对，但如果大家先去我们的 IG 上面看SOP 的那篇文，就可以看到正式的怎么参加这个算是活动吗的一个方法。这样
好，那我们就开始聊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履历。那履历我们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架构是怎么写的。那 Rachel 跟田宁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都是怎么组织你的履历？
其实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找找看就是其他人写的，但是大概就是不脱离就是首先就是教育经验 education 嘛，然后 work experience 或者是 research experience 这方面可以写实习啊，或者你真的有工作经验的话就写在这。然后再来就是 projects 跟 publications， 就 publications 是特别是对 PhD 一定要有的你的一些发表成果这样子。然后 projects 可能就是可以是一些 side projects 啊，或者是你课堂上你觉得做出比较心得的 project 这些。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section 是 award， 就是一些得奖经历，像是你的书卷奖或者是黑客松啊比赛有得奖之类的，整体竞赛这些拿得出手的都可以讲这样子。
嗯，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越重要的东西要列就在最越上面，因为大家都是一般看一个例如说一个 letter 都是由上往下看，那可能不一定会看到完，就是他可能看到前面觉得没有 catch 他的注意力的话，可能就会直接换下一张。对，所以你要把你越得意越重要的东西放在上面。例如说如果你是申请research 的 graduate degree 的话，就是你要做研究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把 education 之后就可能紧接就是要你的 research experience 跟 publication。 那如果不是 research， 那你就可以比较强调说你之后要去业界的话，那你就可以放 education 之后就可以放 intern 啊 project 之类的。
嗯，对，然后每一个就是在譬如说像我的话就是有 work experience， 那在 work experience 这个 section 下面不同的 work experience 我是会应该大部分大家都是把最新的 experience 放在最上面，然后每个 experience 就也会标注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就稍微让大家知道你的时间轴是什么。那因为这个是or experience， 所以要比较给 specific 的时间。但如果像是在 projects 或者是 award 的 session 里面，你只要就是把比较重要的放在比较上面就好了，就是可以让你比较想要强调的就是放在上面。然后补充刚才 Rachel 他讲到这些 section 之外，还有就是最基本一开始最上面会有你的稍微
简历资讯，
对，联络资讯，你的名字，然后你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像我们找工作的话是还会放电话啦，可是如果是从台湾申请美国学校的话应该就不太需要特别放电话这样。
有些会放自己的个人网站或者是个人网站或 GitHub， 如果你
有一些什么
GitHub 有在经营的话，对，也可以放上去。
我就是像是放联络资讯啊，是不是履历这种正式的场合就不太适合放 LINE 或者 WhatsApp 的联络方式？
应该不太需要。对，比较正式就是 email 一定要放。对，
email 就最正式嘛，然后电话
电话其实也可以，
也是正式嘛。
对，然后 email 也正式一点就放那个学校的联络 email。 就跟譬如说 Gmail 其他比较的话，感觉学校会更 convincing 一点。
然后好像是有人会在学历就是在个人资料后然后学历前会放一个 objectives， 你们觉得那个需要吗？就是说 I'm applying for 什么， 比如说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感觉如果申请学校就有点 redundant 的、欸，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在申请哪个 pool 了。
嗯，所以就不太需要学校的话。
嗯，我也赞同。就我申请工作的时候有放，就是我是特别想要找software 里面的哪一个部分，但是申请学校的就没有特别放，因为你就是申请那个硕士 program 或者那个 program 这样。
那个工作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就是你投进去那个系统里面，也会帮你，你也是专门投到那个 track 里面去，所以。
可是你可能履历是拿来在什么 career fair 上递给别人、
哦，
对啊，
他会觉得你是特别为他准备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找工作的话，还有一个要放是你想要找就是实习啊，或者是就是什么时候的实习，什么时候的 full time 这样子。
啊，多长这样是？
因为 HR 会对 HR 可能某些破啊，有些时间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把它写清楚的话，对 HR 来说会比较方便。嗯，那、啊、这是工作啦，不是那个留学申请。嗯，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放 publication 的话，就是你可能如果你真的很多的话放不下，可能可以缩减。第一个就缩减，
大的会议
你可以把你的名字简写，然后不要放那么多。就是 conference 名字也可以捡起来，然后你的如果你是 first author 或者是 second author 的话，你可以把到你之后的作者都写成ETAL 就是 etc. 然后如果真的太多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放你一作的 paper 就好了。不过应该，
所以如果是一作但是很小会议跟最末作然后都很大的会议，那要怎么 priority 要怎么排？
我就看呢、欸，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其他一座，然后是 top conference 的话，那你有放那个，那可能有些真的是名不经传，例如说第三 tier 或者是第四 tier， 那就不用放。但如果我觉得 second tier 的话，一座也还是可以放，如果你篇幅是够的话。
嗯，
你说，例如说 second author 的 top tier 跟，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其实。Second author 的 Tier 1跟 First author Tier 2，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还是 First author 比较重要嘛，因为有时候 Second author 他其实主要就只是，例如说帮忙例如说写一个比较 supporting 的 program， 或者是做一个量测，然后或者是跑一个制程，那其实主要的 idea 也不是他想，但是如果是放第一组的，大家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创意是来自于你，然后你把它实践出来。
嗯。所以还是一座，
对，我觉得放一座，除非是那种真的是感觉在洗，就一开始找到很洗的那种 conference， 或是就、
嗯、哦，所以 paper 放它不会照年份，不会说最新的年份放最上面。
paper 哦，
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一座都放前面。
哦，
但是我申请的时候我也只有一个一座，所以没有什么好拍戏，就把一座放前面，然后二座、三座就放后面这样。
了解。
好，那。就是对于撰写这个履历，你们有什么一些该做的或不该做的，或是怎么样一些小 tips 帮助大家让自己的履历看起来更漂亮吗？
我觉得先讲内容吧，就是内容最重要嘛。那就是有一些 work experience， 这些你可能抬头列出来之后，你下面要具体描述一些你的工作内容。那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就是你要强调你自己的具体贡献，而且是很具体的那种，就是不要用一些很奇怪的形容词啊，像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太抽象的形容词。
对，你要有一个量化，就是你提升了效能几%，或者是你的工具帮助了多少人提升他们的效率之类的等等。对，这种会就是更让人家有就是觉得很实际的一些贡献，对，而不是很空泛 significant 到底是多少。对，然后再来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描述是要强调自己的贡献，所以不要太被动，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写说我在这个组上我被安排了这个工作，然后我做了这样子，那这样子就会显得很被动，所以你要尽量把自己那个经验把它变成一个我对组上真的是很有帮助，我的存在是一件 很赞的事情，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描述风格，对，但也不要太碰风，就是老实闲，没有在说谎，但是比较闲的，就是自己只是一个接受任务的人这样子，
对，可能就可以多用 contribute 的什么，然后动词可能就可以稍微
主动式的动词，
对，挑选一下，然后是跟上一节 SOP 不一样，因为上一节 SOP 就是比较多，你是要再写一个故事一个段落的感觉，但是履历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条列式，那你可能每个条列式很让大家看懂你那一项条列式的重，就是每个 item 的重点是什么，像可能这个 item 重点就是哦我做了什么，那下个 item 重点就是说我的贡献，这个 item 上面那个做了什么，它的贡献是多少这样，然后把它条列式的弄清楚一点。
但也我觉得也不要什么都想要写，就是你要挑最能够吸引人眼球的，然后也不是所有经历都要列，你就是要筛筛一下，有些完全无关，或者是哎你有太多重复性很高的经验，那其实也可以为了版面需求我们就尽量精简这样子。
像你们会放一些课外活动的吗？就是跟学术比较无关，可能是leadership 或者是社团经验相关，你们有把它放在履历上吗？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是 priority 比较低一点，你可能就是在可能 education 那边，哎，你可能当什么社团干部就列一行在那里这样子，或是当比较重要的干部，
我是放在最尾巴，就是最后面，因为我其实有写到第二页，因为我放 publication， 然后第二页的最后面就会有那个，就是然后写经验的时候可以强调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件，例如说你要写你当例如说篮球队队长，那你就可以在前面说这是我 leadership 啊之类的。
对，像我的话就对，因为硕士的话主要一页，后来就比较没有什么空间，就没有写了。
对，然后我想要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也蛮重要，就是在写的时候不要用一些很空泛的形容词，例如说我改进，例如说你写 I improve the workflow efficiency a lot， 可是 a lot 或是 very much 对每个人来讲说是这个是一个相对，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量级，所以你可以写出就是一个比较有 quantity， 就是可以量化的一个指标，例如说I improve the working this workflow efficiency by 比如说 20%， 那就大家就知道哦 20% 就是一个数学，那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说你改进了多少，或是这个 algorithm 我把它的效率 time complexity 从例如说从n square 啊变成 log n 之类的 n log n 之类的，就是可以用数学的方式量化出来。
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实习做的事情哎没什么，就是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产品啊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不知道要不要写，或者是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觉得每一个 project 都有值得挤出一点贡献的描述的地方，像是哎可能我实习做的那个东西最后没有被 ship 到 production， 但是呢我可以写说哎我这个产品后来成为了一个 prototype，成为了后来的产品的一个雏形，然后提供很多 有用的 feedback 给这个 team 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挤出来描述的。
然后最基本的就是也像 SOP 一样，至少文法不要有错误，就是也可以请朋友然后帮忙看过一遍这样，然后还有字型格式就是一定要干净然后统一这样，因为毕竟大家看到履历的时候也是觉得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所以也不就是在美观上面也是可以下一点点用心，那现在网络上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 template， 也可以先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template 开始，然后再做自己的修改这样。对，然后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那个自己的 LinkedIn page， 那也可以去，如果还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开始，要怎么把那个描述讲出来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参考大家的 LinkedIn， 那但是可能已经上班的人他们 LinkedIn 可能就会开始比较 没有那么用心经营一点，因为可能就已经找到工作，就没有很主动在更新，所以可以看他们以前比较以前的那个 experience， 就是那时候放，然后可能找工作的那些 experience， 那些应该是就是有比较用心去写的这样，对，然后也可以参考他们那时候描述，然后想一下自己放在履历上的句子要怎么架构。
嗯，
好，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履历的一些建议，那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到第二部分推荐信。那推荐信要怎么开始呢？就是你要找人推荐嘛，所以所以要想说，就是你在你的，如果你是研究所的话，那在你的大学生涯里面，对你来说，你相处很多比较认识你的人，然后可以帮你推荐的人是谁？那、嗯，先来问 Rachel 好了，就是你那时候怎么找你的推荐人选？
我就是从合作比较多的开始，像是我好像找我的大学的专题教授，他跟了我做 project 那时候有半年了，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当推荐人。再来就是可能我做 RA 的时候有跟一个 postdoc 一起合作，那他也跟我一起就是沟通啊，和共事了一阵子。所以虽然他是 postdoc，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写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然后也会比较就是有说服力，所以我也是有去找他这样子。然后
这不一定说就是三个推荐人里面至少要两个以上是教授的职位，有一个可以不是，所以你可能用掉 postdoc 就是占那个不是教授职位的。
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对。然后另外还有找可能实习的 mentor 问问看，哎，对，虽然最后没有请他写，但是这也是一个方向这样，因为实习 mentor 也是会看你很做很多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授课教授，如果你在那堂课成绩不错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去找那堂课的教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到跟教授很熟的话，其实这真的是最下的选择这样子，因为他感觉没有办法提供太多内容，他就只知道你在这课上可能得了 A 加，但是可能如果你上课没有常常去问他问题啊，让他记住你的话，他其实也感觉写不出
来。他可能会去翻你的就是小考成绩，好多小考这个学生 Quiz 1 95分 Quiz 90分
对啊，
就是非常 solid 的一些都这门课的知识。但我那时候也是有上网爬了很多文，他就是对于申请 PhD 来说，就是他们就说绝对尽量不要去找休课的教授。
嗯，所以这是真的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对，所以其实你、欸、哦，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就如果想要留学申请的话，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准备了，就是哎、欸，表现自己啊，让教授记住你，有什么有很多方法，或者去申请一些专题啊之类的，让跟教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之后就可以请他写推荐信。对，
要保持良好互动。所以 Rachel 你这样找了四个不同人吗？
因为有 mentor 人不算，他们的话没有帮他写。
哦，反正就是有问过可能四五个不同的人吧，然后后来可能就选三个请他们寄这样。然后因为有些教授自己会说，哎、欸，我最多只能帮你寄十间学校或五间学校，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要再找额外的人，然后他们可能要负责另外的五间十间这样子，就是、要分配一下，然后可能最重要的学校就要留给最好的老师。
对，我那时候是有去 Stanford 做研究嘛，那时候就是那个教授，教授当然是没有明讲，但是那边的学长说不要超过五间，所以我就把 top five 都让了教授写，然后还有另外五间是六到十五名之间挑五个比较喜欢的学校，然后就是找另外一个做专题的教授。
嗯。还有一个找教授的这个不知道是都市传说还是有没有效，就是你找一个那间学校毕业校友帮你写可能会比较有用，就可能我要申请 Stanford， 然后我的教授是 Stanford 毕业，那我可能就找他，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有用，但是可能
这个我有反例耶，我那时候帮我写他就是前五名的学校就是 Stanford 的教授，然后 Stanford 没上，然后 Berkeley 跟 MIT 都上
了。可能我也不知道。对、啊，
我有听过那个都市传说，其实我那时候有找一个 Stanford 毕业的老师、然后虽然他那时候是 纯粹就是修课老师，然后他也有帮我写推荐信，但我那时候就是也算是稍微分配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是找实验课的老师，然后主要就是请他帮我强调做实验的能力这样，然后一个是找专题的，然后那边就是强调做研究能力，然后修课老师的话就是主要强调因为我觉得我跟老师就是还算蛮多互动，因为可能上课的时候就会坐比较前面啦，然后下课的时候就会去找他讨论问问题这样，对，所以就可能可以让他强调多一点，就是修课上面积极表现，然后还有有掺杂了一些就是课外的部分，就是请老师帮我对人格特质这方面就是也可以讲多一点这样，然后加上老师是 Stanford 毕业，所以我
是聪明吗？
不是，是那个计算机结构的老师。
哦、oh,
对对对、然后对，那是我三个分配的部分。
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毕业校的话，他如果说他推荐信里面说这个学生我觉得适合你们学校，会比其他学校的老师这样说还要更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是找那间学校毕业校有用的一个地方。对，
所以你全部就是剩学校都是这三个，没有替换置换。
我还有找我的导师，然后算是跟他说如果需要就是多的话可能会请导师帮忙这样，但是我后来有点忘记，好像就没有特别需要请导师帮忙，因为三位老师都可以帮我丢超过五间学校，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申请时间以内，所以三位老师都可以帮忙丢所有学校这样。
好，那我补充我的好了，就是我是九间学校，然后我都有帮我写，就是我找了一个我跟了很久，从大二到大四的教授，然后跟了三年专题的研究，就刘教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说有一个，因为毕竟有一个是可以找不是在学校当教授的，例如说业界人士，我就找了台积电的，在跟台大研，就是台积电的处长，然后他在台大有很多产学合作的计划。那想说他可以帮我写出，就是我在学同时在学校，还有我还要去台积电实习，然后还有参加最后参加台积电的四校联合专题竞赛，然后得奖，然后中间的努力啊，一些贡献啊，他可以帮我写出来，就是这种在学校产学合作里面的表现这样。然后所以他有愿意帮我写九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 top five 那个 Stanford 教授帮我写，然后后面有找另外一个第二我做另外一个专题，也是比较偏半导体的，然后那个教授就是帮我补上，就是六到九，我的六到九的学校这样。好，那关于时间轴呢，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问教授，就是提醒他们说你有这意愿，那最后再提醒，因为不是可能先问意愿，老师说好了之后，你可能他也不会马上帮你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回沟通。那你们都什么时候寄信？我自己的感觉是，太早的话教授有时候就会忘记，然后太晚的话有时候教授就觉得很赶，就不想帮你写。
我刚才有就是回去找以前跟老师就是通信的联络，然后因为那时候申请大概都是好像是大部分12月中会到期，然后我就会想要预留一个月的时间会给老师写推荐信，所以我刚才看我那个一开始问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写推荐信的时候大概是十月中，然后可能会跟老师一些往来，然后寄信给他看他一些需要参考的档案，所以他还有包括寄那个推荐信草稿给他的时候大概是在11月初的时候，所以11月初到12月中截止前他可能就可以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去写推荐信这样。
你会找他，你会自己写草稿再寄给他们哦？
对，然后其实大部分老师好像会希望这样，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就直接寄草稿给他，我就是一开始问老师说老师他有没有意愿可以帮我写这样，然后老师可能就跟我要了一些需要的资料，然后加上他就有说可不可以自己拟草稿给他这样对，所以我才有在三个不同老师的时候就是拟三个不同想要强调的草稿，然后补充一下，就是我寄给老师后来的资料，就是有包括我的履历的草稿，然后还有我十个就是想要申请的学校的资料，就是包含因为每个 program 它的到期截止时间，就是它 系统上升那个可以放上推荐信的那个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就要提醒老师说，哦，每个 program 可能就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每个 program 是什么时候截止给老师看这样，然后有履历的草稿、 SOP 的草稿，然后还有大学的成绩单也有给老师看，然后 GRE 跟 TOEFL 的 成绩我就成绩单就全部都放在同一个那个压缩档里面这样，然后就给老师看，然后有跟老师说我希望老师专门帮我强调的是哪一个部分，可以让他稍微参考一下这样。哦，然后我觉得草稿其实还蛮重要，因为有一位老师他，我跟他的经验是我给他我的草稿的隔一天，我就看到那个我的学校申请资料马上就写说老师已经交出推荐信了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好像蛮有可能老师是可能没有做太多的修改，就直接可能草稿改一点点然后就放上去，所以我觉得在草稿的时候也可以尽量的写好自己想强调的东西，然后也可以把推荐信就是稍微写得更就是写得 strong 一点，因为老师的确如果很忙的话他也有很有可能是直接就是会把草稿当成一个很大的参考依据。
我有听说就是其实学校那边都看得出来你这封是不是老师自己写的，还是学生写的，就有可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
所以你的经验是你都没有写草稿吗？
我是除非老师跟我要，我好像有一个老师有跟我要，然后有你给他，其他都 不会跟我要，对。所以这样其实是最好的啦，就是每个老师的文笔就不太一样，就看不出来什么。
我那时候都是给就是我对于这位推荐人要帮我想要他帮我写什么，就针对那几个去列，说就是例如说我给Stanford 那位教授就是写说我在 Stanford 做了哪些事，然后最后有什么样的成就是中间经历了哪些事，例如说我读了例如说也精读了例如说50篇 research paper， 然后后来做了哪些量测，然后分析了什么 data， 跑了什么模拟，然后最后整合出来在一个 conference 上面有发表这样。然后还有说我怎么去适应美国的文化这样，然后写了具体，然后最后他就是用他的语气写出来，然后好像只有刘老师有要我给他草稿，但是我后来好像刘老师好像把我草稿改的蛮多的，好像就是他没有给我看他的 final version， 但是他好像在改的时候有自己加上，他就直接自己加上了一段，就是他就是他的经验，就是你要推荐一个人感觉就是推荐里面都第一段通常会先说我是谁，然后我是什么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所以我在学术上有足够的地位可以帮你，然后推荐这个人这样，然后我对这个人推荐人的评价这样，所以感觉架构应该是这样，所以他感觉还是要，因为我觉得感觉会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推荐人毕竟还是要加上他对自己的描述嘛，那如果他自己就硬加上一段就很明显会跟第二段讲的文笔会很不一样。
像我给一个老师草稿，然后他后来他写完的 final version 他就上传那个版本他有给我看，就是其实也跟草稿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跟我要草稿这样，他可能还是想要看如果以我的角度我会希望他强调是哪些经验，然后是怎么大概去组织这个性格这样，然后就可以让他参考
了解。那可是这样算起来的话是不是用条列式会好一点，毕竟他都要改写，那改写他还要去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要想要强调什么，那如果条列式就是他可以用他的文笔直接把你要强调点直接融入到他的句子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就看老师自己个人的 preference 吧，就其实就在即兴的时候可能就跟他讨论一下，如果老师想要草稿的话你就说那老师你是希望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你会最方便这样。
对，然后有些像很大牌的教授就是到最后 deadline 会很紧张，我那时候在当兵，然后就最后五天 deadline 前五天，然后 Stanford 教授一直还没有上传，然后我就在deadline 前三天的时候跟就是我们的分队长，就是因为我们军中是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就跟他借他的那个 Android 的 phone， 然后很难用，然后赶快用他的 Android phone， 然后登录我信箱，然后用很难用的手机去寄信给教授，再提醒他一次，然后寄完之后，隔天就有收到他上传的 email。 对，很紧张。
其实时间到前的话真的可以就是再寄个信提醒老师一下，因为老师他可能每个老师他可能就是也不止你这个学生他要帮忙写推荐信，他可能有很多人要顾，然后每个人又有很多不同的 program， 所以很有可能会 miss 掉，所以自己也可以稍微主动一点提醒老师。
有时候他不是故意的，就是有时候越大牌教授他真的太忙，然后他也不是故意要忽略你，但是就真的是太多事情要做。
嗯，
对。那你们就是在推荐系统，就是在申请学校里面不是有例如说有个 tab 里面是说要选哪些老师，那这个 tab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你要什么里面有哪些资料要填？
这个 tab 它其实就是会问一些这个老师他的背景资料，然后你要把它填在系统上这样。那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有拟一个草稿，就是这个老师我会填什么资料，然后我先寄信给老师看，就确定他的那个资料是正确的，那就包含这个老师的名字，然后联络的地址，联络的 email， 联络的电话，然后还有他的 title 是什么，譬如说、哦、他助理教授啊，副教授还是教授，然后他是在哪个领域的老师，然后有一格会是 relationship to you， 那像这一格我一开始写的是 course and research instructor， 然后给老师看了之后老师把它改成 course instructor and research advisor 这样，所以可能对，就是有不同的写法，然后还有没有这个老师有没有自己的网站，还有然后有一格比较特别，他那个叫做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 waive your right to review 这一格，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看老师写的这个推荐信的权利这样。那我一开始其实不太懂这一格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一开始答案是填 no， 然后就被老师改成要写 yes 这样，然后老师就提醒我说你这一格通常都是要写 yes， 不然其他老师可能会不敢帮你写，因为他帮你写了什么就是会被学生看到这样。
可是我以为他写 yes 其实是对可信度比较有帮助、欸
嗯、
因为学校那边看你哎、欸、没有给学生看，那就会比较相信你的推荐信。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
嗯，所以我觉得都要写 yes、
哦、
不管你跟老师
会说，推荐人会说真话，就是不然的话就都会写好就好了。
对，
所以default 还是就是写 yes 比较好。
对，我觉得写 yes
就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
因为你对那个老师推荐没有什么，如果你怕他写你的坏话的话就不要找他写就好了，
你真的想看你就跟老师要就好了。
对，然后像刚田你有提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要写 relationship 的话，就是 course 通常都偏 instructor 就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就是在台上授课的，如果你写 course and research instructor 的话，感觉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就是一门课，然后里面 有上课也有做教你怎么做研究，然后他在上面黑板上面教你怎么做研究，那当然就是写 course instructor， 就是专门就是讲课堂上的教授嘛，课堂上的讲师，然后 research advisor 就 pay advisor 就会比较那种就是你在做研究，然后他就是在旁边指导你怎么，就是比较一对一指导的感觉。
嗯，感觉就 relationship
比较 close
一点。
嗯，像是 PhD 我们写 PhD advisor 就是真的就是在真的在指导你，然后是你自己在做研究，不是说就是说这是一门示范研究课，然后你去就是做很多示范研究，然后他在上面教你说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的感觉。对，好，那就是啊，我刚刚讲成功推荐性草稿了嘛，然后就可以讲说就是对不同的推荐人你可以就是在那个草稿里面强调说你想要强调哪个 aspect perspective 对，然后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像差不多了。
我想补充就是推荐信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然后我觉得应该仅次于 SOP 吧，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嗯、就是因为是一个很客观然后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帮你写。
美国还蛮强调 connection 的，所以其实推荐就是在讲说你的 connection、嗯、然后这些 connection 怎么看你这个人。
嗯，对、
okay.
所以嗯，
对，然后其实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因为今年我们老师在招学生，他有跟我透露说就是我应该在前几集有提到，就是他有想要老师想要招一位学生，但是那位学生的推荐信的分数都不够，所以就没办法招进来。所以其实推荐信里面会带、
哦、
推荐信，他传上去是一份文件，但是他其实里面在系统里面会勾分数的， 它并不是只一封信，那是这个推荐人会给你打分数。
嗯，
我觉得所以跟老师的关系真的蛮重要。
对，
所以如果大家其实假设十月中要继续问老师写推荐信，到现在开始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跟老师表现自己，然后建立一些关系这样。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 2.5 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九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没错，那我们这集大概讲了一下怎么写履历跟、推荐信的流程步骤和怎么样跟老师互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下一集会
在这里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的。我们下一集会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最后一些比较杂项，就是什么联络教授啊、申请学校这些系统要怎么，里面大概系统里面会有哪些步骤要填啊，然后还有啊，申请完之后会有面试嘛，然后面试大概我们后面下一集会讲我们面试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就是怎么选校，然后 dream school， 然后。还有比较就是像这里人秀提到的说，就是你不想要去学校就不要去，这样就是要怎么选学校，然后还有一些哪些网络上的资源可以去找。
嗯，
我们下一集会细聊。
对，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留学申请想要特别了解的部分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留言给小编，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留学申请的最后一集，就是顺便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今天录到这里，拜拜，
拜拜。